感谢主，愿上帝祝福大家。好，我们开始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我们弟兄姐妹或者我们基督徒在问安的时候，我们很简单对吗？我们就说两个字，平安啊，或者多了可能四个字五个字，弟兄平安，或者是姐妹平安，或者是牧师平安，小朋友平安，我们不会说很复杂很多哈。可是你不会听到基督徒说，哎，你最近平安不平安？你不会听到基督徒说，听说你昨天不太平安，你要不去买份保险试试？你也不会听到基督徒说，哎，你最近又不平安了，要不你考虑一下升职加薪吧。基督徒的平安，基督徒的问安是非常简单，平安或者是某某某平安。那么我们基督徒所说的平安是什么？我们为什么又这么说平安呢？那么在正式开始之前，我想给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弟兄姐妹和新朋友三个问题。什么是平安？第二个问题，你是否拥有平安？第三个问题，你怎么确保你所拥有的平安不会失去？我想大家心里可能有一个初步的答案。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段视频。那这段视频是从电影《泰坦尼克号》上所剪切出来的片段，它是拼接起来的片段。那么在看这段视频之前，我想邀请每一位人、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新朋友，请大家特别的留意，在这部电影当中，不同的人当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的时候，当面对生死存亡的关键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怎样的，好不好？我请大家留意这个，然后后面播放一下。
You don't understand. If we go back, they'll swamp the boat. They'll pull us right down, I'm telling you.
We won't get off. You're scaring me. Come on, girls. Grab an oar. Let's go.
Are you out of your mind? We're in the middle of the North Atlantic. Now, do you people want to live or do you want to die?
I don't understand no one of you. What's the matter with you? It's your men out there. There's plenty of room for more.
And there'll be one less on this boat. If you don't shut that hole in your face.
好，电影看完了哈，那么我想请问大家，电影片段中哪些人物或者哪个人物给大家留下印象最为深刻？谁可以分享一下？有没有可以分享一下？拉小提琴的，还有没有？自杀的 ，OK。还有没有牧师？其实呢，这个片段中当中啊，大概可以分为两种人哈。第一种人，他们心中非常的平安，他们心中充满了一个坚定，他们表现出来大义凛然，他们甚至可以把求生的机会让给这些素不相识的人，这是第一种人。还有一种人，他们恐惧，他们惊慌，他们绝望，有些人甚至不择手段，显得非常的可笑，甚至是丑陋，有的人甚至男扮女装。为什么会是这样？同一艘船上的人为什么差别会这么大？前一种人，他们的平安并没有被死亡所带走，而后一种人，他们心里没有平安。我们看到有的有钱人，有钱有名有利有社会地位，对吗？受过高等教育，是绅士，是精英，可是他们的反应是怎样？他们可以为了生存无所不用其极。而我们看到有些普通的人，不起眼的人，他们心里则是充满了平安，他们并没有被死亡所惧怕，他们甚至可以坦然地让出生存的机会。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那么让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故事当中一群非常感人的人物。那么这群人物呢，因为这部电影是商业电影，所以并没有刻意地去描绘这群人，但是根据历史史实，根据幸存者的回忆，这群人他们做了一个不一样的选择。而这群人当中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叫约翰·哈伯牧师。就是图片这位，那么根据当时幸存者的描述，船上当时许多人争着要进入救生艇，甲板上人多得不得了，但是救生艇的数量极为有限，绝大多数人进不了救生艇。其实很简单，进了救生艇意味着我们可以生还，进不了救生艇意味着死亡。整个场面当时非常的混乱，其中这个约翰·哈伯牧师，他当时是应邀到美国芝加哥穆迪教会去传道的，他当时也搭乘此船，包括他3岁的女儿。这个时候约翰·哈伯牧师站了出来，他对着救生艇前的人大喊：基督徒站出来！大家愣了一下，然后又开始继续的去抢位置。牧师又喊：基督徒站出来，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应该把那些位置留给那些还没有机会接受福音的人们。那这次 奏效了，开始有几十个基督徒从船的不同位置走了出来，从人潮中挤了出来，把决定呢把救生艇的机会让给了这些素不相识的人。这是约翰哈伯牧师呼吁全船的基督徒来到加本集合，大家手拉着手站成一圈。哈伯牧师庄严地宣告说，弟兄姊妹们，我们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我们已经信了耶稣，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不用惧怕。不过船上还有很多没有信主的人，他们还没有得救，倘若此刻失去生命，他们必将永远沉沦。倘若我们现在不跟他们征用逃生设备，让所有还没有信主的人有更多的人得救，以后他们仍有机会听闻福音，信仰耶稣而得永生。那一群基督徒听了以后非常的感动，大家继续手牵着手一起唱着圣诗，就是我们刚才竹林所带的圣诗，与主更加接近，更加接近。庄严的诗歌感动了船上所有的乘客，大家继续井然，开始接受船上工作人员的安排，让妇女和儿童首先登陆救生艇。这时呢，乐队也开始和其他的乐手，乐队的领班和其他的乐手一起来到甲板上，也为这群基督徒伴奏。在这个盛世当中，船就爆炸，然后截成两段，沉入了海底，船上的所有的人也都被带到了海里去。这时候约翰哈伯牧师掉到了海里，抓起了一块浮木在海上漂流。这个时候他遇到了一个什么都没有抓住的一个年轻人，牧师问这位年轻人，年轻人，你得救了没有？年轻人回答说我没有。这是一个海浪把他们分开了。过了几分钟之后，他们又靠近，哈伯牧师再次问这个年轻人，你与主和好了没有？这个青年回答说没有。他们又被海浪分开了。到了最后一次，他们再次靠近的时候，时间已经过了许久，这个年轻人其实已经疲倦了，已经要放弃了，但是牧师却告诉青年说，年轻人，耶稣要救你。说着他就把手中的这个木板给了这个年轻人，而自己沉入了海底。天亮之后，赶来救援的救生艇捞了许多尸体，其中有1500多位尸体，只有6位不在救生艇上的乘客得以获救，而这位年轻人就是其中之一。后来他来到了芝加哥牧地教会，为大家当众做见证。约翰哈伯牧师本来今天是要站在这里，然而他却为了我，为了爱的缘故，做了一个不一样的选择。我今天也认识了那位神，约翰哈伯牧师的神，我以后也要做一个不一样的选择。朋友们，其实我并非在这里高举基督徒的伟大慷慨，我也并非要刻意去描绘这个美好的场面，但是很显然，约翰哈伯牧师为首的这些基督徒们，他们心中有一种坚定无比、那种匪夷所思的平安。这种平安不是死亡可以带走的，这种平安可以在死亡里面带给他们平安，带给他们盼望。其实也是这种平安使得他们能够坦然把自己的最后的生还的机会让给了这些素不相识的人，而也正是这种平安在人的历史上其实一次一次留下了非常戏剧性的冲突，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反思。那现在我们必须去严肃地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严肃去看待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关乎到我们每一个人，关乎到我，关乎到你，关乎到你的亲人、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关乎到我们的今生、我们的死亡和我们死亡之后的结局。那么我们现在需要去看待约翰哈伯牧师，我们需要去看这群基督徒，难道这些人真的疯了吗？难道这些人真的失去理智了吗？难道这些人不知道 生命只有一次吗？难道这些人不珍爱自己的生命吗？难道他们不知道说人一旦死了，我们今生所有的我们的钱财、我们的名利、我们的地位、我们所拥有的关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亲人朋友、我们这一生所为之追求的、所已经获得的，全都烟消云散，一笔勾销了吗？我想约翰哈伯牧师和这群基督徒其实比谁都清楚，比谁都理智。我想他们非常明白自己当时做这个选择原因是什么，他们也非常明白做了这个选择他们所要承担的结果是什么。那我们现在就要去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们会做这样的选择？为什么他们明明知道这样的结果却仍要做这样的选择？其实答案就在约翰哈伯牧师他自己的话里。弟兄姊妹们，我们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我们已经信了耶稣，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我们不用惧怕。可是船上还有不少没有信主的人，他们还没有得救，倘若此刻失去生命，必将永远沉沦。倘若我们不跟他们去征用逃生设备，让还没有信主的人有更多的人获救，以后他们仍有机会去听闻福音，信仰耶稣而得永生。这是一种怎样的平安？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4:27，这是圣经的话，是神的话，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节经文给了我们极大的对比，一个是耶稣基督所赐下的平安，一个是世人所赐的平安。我们世人把平安建立在什么？建立在金钱上，我们的身份上，我们的地位上，我们能力，我们的学识，对吗？我们的家庭背景，我们的家庭出身，我们的关系，我们的银行存折，我们的房产证上。可是这些真的能给这些人带来平安吗？泰坦尼克号上所发生的这些事情，难道不在宣告说，当这些人真正需要平安的时候，这些人却被这些世人所要的所说的平安给抛弃了？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只能选择最丑陋的人性，他们只能以求生的本能去抓住这根救命稻草，他们心里没有平安，他们被世人所说的平安抛弃了。而耶稣基督所赐下的平安也让我们看到是超越死亡的平安，是对永生里对神的关系这样一个永生的确据，这样一个盼望。为什么？你可能说是耶稣基督。可能有朋友问说，为什么是耶稣基督？为什么是耶稣基督所赐下的平安？耶稣基督所赐下的平安为什么会是这样？好，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就要我们去面对一个我们永远无法逃避的问题，就是死亡。我们看圣经上是怎么说我们这一生的光景。经文长，我可以邀请大家跟我一起读吗？好，这是诗篇，这是诗篇9:1-10，来。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了昨日，又如昨日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恶摆在你面光之中， 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附近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好，我们再看传道书是怎样讲我们这一人生呢？传道书1章3到9节，我邀请大家一起来读。人一切的劳碌，就是在他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去。风化南瓜，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回何处。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无无心事。好，从古至今，除了圣经中所提到的极个别的人物没有死在这地上之外，没有人可以超越死亡，没有人可以不经历死亡。我们普通人我们就不说了，那些伟大的人，孔子、孟子、秦始皇、毛泽东、释迦牟尼、穆罕默德，不管这些人他们的道德再高尚，他们的学识再渊博，他们身份再显赫，他们积德行善，他们开疆拓土，建立缔造新的国家，没有人可以不经历死亡，没有人可以超越死亡。人类永远无法超越死亡，我们没有办法，科技就算再发达，我们不能从一堆无机物和一堆有机物当中造一个活的细胞，我们也没有办法阻止一个活的细胞走向衰老和死亡。人生非常的无奈，人生在世不如意十之八九，我们一生年数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但我们的人生却是白驹过隙，转瞬即逝。我们想要抓我们却抓不住，我们抓住了我们又害怕失去，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人的个体生命极其脆弱，一个小小的细菌细胞病毒就可以要了我们的命。我想有一首歌，小小少年很少烦恼，这可能是，我不知道80后的朋友们有没有听过哈。我们年少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天真无邪，我们未经世事，我们没有尝过人间的酸甜苦辣，我们认为这一生有无限的可能，我们可以去改变世界，我们可以创造世界，整个世界都在我们手中。可是当我们老了，当我们长大了，我们慢慢的发现人生不是这样，我们能做的有什么？时间都去哪儿这首歌我想大家都有听过对吗？这首歌非常的感人，我每一次听都会很有感触。其实我们能做的有什么呢？我们每次听这首歌，难道我们不是有悔恨？难道我们不是有无限的遗憾？我们有无限的伤感吗？我们的至亲至爱，我们再爱他们，他们再爱我们，始终是要被时间一点一点所带走。我们的人生，时间可以给我们想要的东西，但最后却慢慢拿走我们所拥有的东西。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这幅画是18世纪初，一个非常有名的意大利画家，名叫巴托尼，他的一幅非常有名的作品。他作品不多，但是这幅画非常的有名。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啊？这边图片中有三个人物。 这个人物是一个美丽的少女，旁边的两位是老态龙钟的老年人，下面这一位是天使，象征着时间，他手里拿了一个沙漏，象征着计时的沙漏，而这位老态龙钟年华已逝的老太太，她的右手抚摸着这位年轻女士的脸庞。其实这幅画的名字时间摧毁了美貌，非常的优美，也非常的能清楚的告诉我们这幅画它真正的寓意是什么。其实我们认为我们还年轻，对吗？我们认为我们有很多无限的可能，对吧？我们可以实现我们的梦想，我们可以去创造未来，我们可以去实现我们人生价值，我们可以去实现我们小的时候所承诺的，是这样吗？我们很快就会像这位老妇人一样，年华不在，人生易逝，很快的就衰老死亡，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人生。那圣经中是怎么说我们人生的光景？其实圣经中对我们人生的光景介绍的非常清楚，我们大家看圣经，创世纪3:19，我邀请大家一起来读。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就是我们人类殊途同归的悲惨的结局。任何的人，不论你现在手上有多少财富，不论你可能要去追求多少财富，在时间之下，在死亡面前，我们非常渺小，我们没有任何办法，我们没有办法去与死亡抗争，我们在生的问题上我们没有平安，我们在死亡的事情上我们依然没有平安。这幅画是这幅 PPT 呢，中间有两个图片，左边的这个图片是世界的，是我从 Ecology Global Network 上面所剪裁的一个图片，投影可以帮我放大一点吗？左边这个图片，对，其中我用红线标注了两处啊，上面那一处是世界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是2011年。下面这个则是2011年死亡的统计数据。我想大家其实死亡离大家很遥远，大家可能并不清楚，但是我们看到2011年平均每一秒钟全世界就有两个人死亡，自然或者是非自然，这是世界数据。那么我们再看中国，曹云帮我滑到右边，对。那这个数据呢，是我从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上找的，是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里面中国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好，2016年中国人口保守的估计是13.79亿，我们的人口死亡率是7.09%，平均下来，平均每3.2秒钟死亡一人，这就是死亡。我们可能觉得死亡很遥远，但是死亡每一秒钟都在发生，这就是我们人类永远无法超越的命运。可以了，可以了。那人类为什么逃不开这个命运？人类为什么没有办法去超越死亡？你可能会说，我努力奋斗，我勤勤恳恳，我本本分分，我时常行善，我做事我对得起良心，为什么人类要死亡？ 为什么我抓不住平安？为什么平安像捕风捉影一般？那么让我们回到起初，让我们看看人类起初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么我再次邀请大家跟我一起去读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园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你叫她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她荣耀尊贵为冠冕。好，这就是我们起初的创造。上帝耶和华并没有把我们造成一堆奇奇怪怪的石头，没有把我们造成桌子，也没有把我们造成墙。他的设计非常的不平凡。上帝耶和华精心细琢创造了第一对男女亚当和夏娃，并且赋予他们神自己荣美的形象样式。人因着被创造拥有了无与伦比的价值和无与伦比的尊严。人只比天使微小一点。上帝耶和华把亚当和夏娃和他们所代表的人类安置在伊甸园，作为神在地上权柄的代表去管理和治理伊甸园，并且让人类生养众多，使伊甸园可以充满同样具有神形象样式的人类。那时亚当和夏娃与神享受着亲密无比的同在的关系。那时的亚当夏娃，他们享受着造物主的爱、保护、信任，享受着造物主所赐给他们的自由。那时亚当夏娃，他们是有灵的活人，他们可以与神实时的沟通，他们可以从神那里支取一切所需要的。那是亚当夏娃所代表的人类拥有真正的平安。那是伊甸园里没有劳苦愁烦，更没有生老病死。神说，神看他所造的一切都甚好。那时的人类享有真正的平安。那为什么？你可能会说，人怎么会是创造的呢？人不是进化而来的吗？人从起初不就是尔虞我诈、竞争的关系吗？哪里有平安呢？好，人究竟是不是被进化而来的，还是被创造？我想大家都是我们中国的背景，大家都是或多或少的了解进化论。其实进化论的思想，简单的细胞进化到复杂的细胞，进化到复杂的人、复杂的动物，再进化到高等的人，这是进化论的思想。而这个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达尔文只是亚里士多德进化论思想的后期发展者。到了1859年，当达尔文写成了他的《物种起源》之后，就标志着近代的进化论已经形成。这个时候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个叫做斯宾塞 Spencer， 一个是赫胥黎。这两个人是哲学家，是非常有名的哲学家，他们可以说是达尔文铁杆粉丝。他们帮助达尔文迅速地把进化论推广到了英语世界国家。所以达尔文是发展了近代进化论， 而斯宾塞和赫胥黎推广了达尔文的进化近代的进化论。我想大家可能对赫胥黎有一些了解哈，我们清末的时候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叫严复，他翻译的天演论就是来自于赫胥黎的作品，赫胥黎的思想。所以可以说赫胥黎和斯宾塞是近代达尔文进化论的一个主要的推广者，主要的支持者，当然还有其他很多支持者。可是你知道吗，讽刺的是这两个人后来居然公开的宣称，公开的承认良心 和理性并不是进化的结果。这不是我说的，大家可以去查找历史。这两个达尔文进化论的主要支持者居然后来公开的承认进化论没有办法去解释良心和理性。直到现在其实进化论也没有办法很客观很公正的去解释人的良心和理性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理由很简单，如果我们人类是进化而来的，那么我们是自私的。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理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们会为了自己的我们家族的延续，繁殖的最大化，我们会不择手段。现在的人类不会还有尊老爱幼，不会还有思想爱，不会思想良善，甚至有自我牺牲，这些体现在良心上是进化论完全没有办法解释的，而且是与进化论完全背道而驰。这说明什么？进化论是错误的，人不是进化而来，人是被创造而来。我们看圣经怎么启示我们，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因此人具有理性，人具有真理仁义和圣洁，所以人具有理性德性和法性。人可以思想公义，可以思想不义，可以思想制裁、法律、审判、爱、道德，而这些体现在良心之上。我们人可以说我们昧着良心做事，但不可以否认我们内心中有个良心在对我们说话，在告诉我们做事的标准，我们的对与错。有一位很伟大的哲学家叫康德，我想大家都知道。那么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里面，他试图用各种方法否认神上帝存在，可是到了后面，到了实践理性批判里面，他居然在序言里提到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有两件事是我越来越敬畏，有两件事是我越来越惧怕。第一，闪着星光的天空；第二，我里面说话的良心。所以后人把这两句话作为康德的墓碑的墓志铭。这说明什么？人不是进化而来，人是被上帝所创造，人具有真理、仁义和圣洁。那么人既然是被神所创造，人又是按着神的形神，人又是有神的形象样式，那为什么我们在最初伊甸园的平安失落了呢？平安去哪里了呢？我们现在为什么活得这么可怜，这么无助？我们的平安去哪里了呢？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他们决定违逆神的命令，偷吃禁果，他们滥用神所赐的自由，背叛神。他们把人类远远的带离了我们最初美好的平安，我们最初美好的创造。神明确的说，亚当，凡园子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和夏娃决定偷吃禁果，背叛神，所以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和夏娃他们的灵性死了， 人类的灵性的死亡就像海水猛兽，就像洪水猛兽一样，侵蚀着我们人性的各个层面，导致我们人性全然的堕落和败坏。上帝的形象样式就这样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从那时起，人性中不再有良善。从那时起，人的理性、人的灵性都死亡。从那时起，我们的人生不再有真正的平安。从那个时候起，疾病、痛苦、灾害、挣扎成了我们人类历史发展一步一步的一个印记。我们人类只剩下苟延残喘。罪无孔不入的侵蚀到了我们人性的各个层面，导致我们人性全然堕落和败坏。当然因着神普遍恩典的缘故，神依然保守我们有一丝的良心，可是按照我们堕落的本相，我们是全然的败坏。我们的思想昏暗到一个地步，是我们故意的扭曲和歪解真理。我们不拜真神，拜假神，我们随便拜人手所造的偶像，我们随便去拜菩萨，我们去拜钱财，我们去拜领导人，搞个人崇拜。我们的意志力被罪所完全的捆绑和玷污，导致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去选择任何属灵的良善。我们只能犯罪，我们没有办法讨神的喜悦。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感情被罪所玷污，以至于我们只能爱这个世界，以至于我们只能选择各种邪恶的欲望，同性恋、犯罪、离婚、暴力。我们人类已经全然的堕落，我们只能伏在上帝公义的上帝审判之下，我们没有办法救自己。亚当和夏娃所犯的罪，对人性、对每一个人、过去、现在和未来，都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就像罗马书三章十到十二节所说的，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人人都偏离了正道，一同变为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什么是罪？你刚才一直在说罪，说人类犯罪，那什么是罪？罪不是我们犯了新加坡的法律，也不是我们犯了中国的法律，不是我们违背了我们的道德。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犯罪。简单的说，罪就是不遵行上帝的旨意，罪就是违背上帝的旨意。罪紧紧地缠住我们的人的心，使我们人类欲罢不能，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摆脱，我们的灵性都已经死亡了。我们犯罪是因为我们有一种罪性，换句话说，我们不是因为犯罪才成为罪人，才遭致上帝的审判，才得罪上帝。我们是因为出生的时候就是罪人，我们只能犯罪，我们不能不犯罪，我们因此也只能得罪上帝，我们没有办法活出上帝的律法。因此，因着罪的问题，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隔绝了，我们最初的平安遗失了，我们只能面临死亡。这就像我们基因是遗传我们父母一样，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事实就是这样，我们只能面向死亡。我们现在之所以活得这么辛苦，我们之所以要面临我们最终的结局，就是死亡。我们要经历生离死别，与我们至亲至爱的人告别，也都是因为罪。我们看罪是怎样辖制我们的今生。我想邀请弟兄姐妹们跟我一起读创世纪三章十七到十九节。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
必沧桑劳苦，还得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蔬菜，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尘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上帝的话其实表明了我们人类的整个生存环境，我们的生存充满了愁苦，我们必须挣扎，我们必须努力奋斗，我们才得以生存。没有人可以过得轻松，没有人可以过得平安，我们整个人生都必须持续的去劳作，持续的去奋斗，我们必须极尽所能才得以生存。我们自己，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不得不在面对，不得不在走向衰老和死亡的同时，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和意外，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家庭关系开始变得支离破碎，出轨、离婚、同性恋、暴力和犯罪持续增加，人和人之间变得不再彼此相爱，人和人之间变得纯粹的利益交换和竞争关系，我们整个社会和国家开始变得动荡不安，我们每天都劳苦愁烦，我们每天都想要抓取一些东西，我们拼命想要抓取一些东西以便增加我们自己的安全感，我们得不到的时候我们就忧愁，我们就难过，我们觉得很无奈，可是我们真正得到的时候我们有平安吗？我们没有平安，我们害怕我们失去手中所有的，这就是人生。我们就像风雨中孤云一样，我们其实明天被吹到哪里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指点江山，我们激扬文字，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改造全世界，可是多少人不是在中年和老年的时候突然梦醒了，发现我们身边的人都不在了，都老了，我们自己的人生充满了无限的悔恨遗憾，我们发现自己的大幕也快要落下了。这是我们，这就是被罪所辖制的人生，这就是我们每个人今生所被罪辖制的人生的光景。我们看罪所带来的人生结局。再次邀请弟兄姐妹们一起跟我读：
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其实朋友们，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逃离死亡，没有人可以不被死亡所辖制的真正的原因，因为罪的问题，因为没有选择，因为我们从堕落的始祖亚当继承了犯罪的人性，继承了堕落的人性，我们的灵已经死了，所以当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就是有罪性，我们只能犯罪，我们不能不犯罪。就算我们心中有一丝丝的恶，我们即便没有行出来，我们也是在犯罪，我们也是在干犯我们的造物主，我们是在得罪他。所以我们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这就是我们人生结局，我们都要面临死亡，我们都要归于尘土。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我们都是有罪性，我们都干犯了我们的造物主。那人生死了就没有了吗？人生死之后呢？罪会带来死后的审判。邀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自行的受审判，他们都照着个人所行的受审判。若有人没记在生命册上，他 他就被扔在火湖里。
这就是我们死后会发生的一切。简单的说，在我们这个肉身死了之后呢，全人类会经历一次大审判，就是我们创造者，我们的审判者，我们的神会审判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在我们的名字没有在审判册上，没有在生命册上，我们没有信主，我们没有去接纳这位救赎主，那么结局就是我们每个人会按照今生所行的被定罪，被审判，然后被丢在火湖里，经历永远的死亡，永恒中的死亡。朋友们，不管我们今生是谁，不管我们拥有什么，我们都会经历永远的死亡。我们会在永恒中与我们至亲至爱的人再次经历生离死别。这就是罪所带来死后的审判。罪深深地影响我们今世，我们的死亡，以及死后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有没有办法可以解决死亡？我们有没有办法可以脱离我们公义的上帝的审判？还是我们没有任何办法，我们只能接受我们这一生无奈这一个悲剧的人生，悲惨的结局？其实答案就在刚才约翰·哈伯牧师自己的话里。神，我们的创造主，亲自的为我们开辟了一条道路。那么我邀请弟兄姐妹们跟我一起读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着所定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子，成了人形是样子，就自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2000年前发生了一桩千古奇冤的谋杀案。我们的那位神，那位无罪公义圣洁的上帝，创造主和审判者，因为爱的缘故，因为爱我们这些被罪所玷污堕落败坏的人，甘愿舍弃他独生爱子的性命，替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过，替我们承担了我们应当受的审判和刑罚。这位神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甘愿舍了自己的性命，作为神的祭物，除去我们世人的罪孽，最后被我们屈辱，钉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一切可以信他的人，因着信他就被神所赦免。这就是神长阔高深的爱。我们的神的爱比天高，比海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何等的伟大，他舍了自己的性命，完成了神救赎大功，使我们一切信他的人，我们不再惧怕死亡，死亡不能再笼罩我们，我们有救了，我们有平安了，我们有今世并永生的平安。而这位耶稣基督，大家知道吗？这个救赎的代价有多大？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本是神，本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天上一切都是借他所造，也是为他所造，他配得天上地下一切的颂赞，一切的荣耀。然而他却因为爱我们的缘故，
爱我们这些堕落的人类的缘故，道成肉身，降生在马槽里，取了奴仆的样式，卑微的样式，在第33年半一并赶鬼，救拔人类，传扬天国的福音，却被我们这些人辱骂、嘲笑、拒绝，最后以极其羞辱、残忍的方式被我们钉在了十字架上，而这十字架就象征着屈辱、卑微和咒诅。朋友们，你们知道吗？这一切是为了什么？这些就是为了我们所有信他的人，为了我们每一个人，为了我，为了你，为了你的家人，为了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和不义，为了能够恢复我们跟神最初美好的关系，为了能够把那真正的平安带给我们。我们的神为我们舍了性命。也许你还有所迟疑，耶稣基督真的有受难吗？他真的有 被埋葬，第三天死里复活吗？其实第一，空坟墓是最好的证据。当时耶稣基督被钉死之后，被埋葬在空坟墓里，被埋葬在坟墓里，而这个坟墓是有罗马重兵把守的。这个坟墓是用几个人才可以打开的石头堵上的。而在耶稣受刑被捕前后，他所有的门徒都四下逃散了，没有人会来帮助他，没有人出来替他说话，没有人出来救他。那么如果不是耶稣基督复活，谁能够把他的尸体从坟墓中拿出来？这些人连替耶稣基督说话的勇气都没有，怎么可能从这些罗马兵丁的手里把他的尸体抢出来？第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有12个门徒，对吧？其中有一个叫犹大的背叛了他，剩下的11个都在耶稣被捕的时候四下逃散，树倒猢狲散，没有一个出来帮助他。有的甚至为了脱开干系，居然在指证的时候公开的否认我认识耶稣。11个人非常的懦弱。可是大家知道吗？几天在之后，这11个人居然为了耶稣基督，为了宣扬神的国、神的道，为了传扬神的福音，居然牺牲了，而且所经历的刑罚非常的残忍。是什么力量使这11个人在一夜之间从懦夫变成了勇士？就他们会是为了一个骗局吗？他们会是为了一个谎言吗？他们甘愿为了谎言舍上自己的性命吗？只有一个证据，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亲眼见过复活的耶稣，并且从神领受了所应许的平安。情况还不止于此，大家可以看这边，我是从2016年全球拆穿数据，这个数据呢是由戈顿康威尔神学院所提供的。保守的估计，2016年全球有74亿人口，广泛的基督徒约有24亿6000万，大概占全球总人口的1/3，是全球最多人口宗教人口。在传教士方面，2016年约有41万传教士，其中殉道者有9万人，意味着平均每到6分钟就一位传教士殉道。除了2005年到2015年之间，全球也有90万基督徒殉道，平均每年9万，平均6分钟有一位基督徒殉道。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几千年了，这个谎言会存在几千年吗？一个谎言可能会骗一代人、两代人，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不会骗2000年。这群人难道不珍惜生命吗？难道会抛家舍业舍弃生命吗？他们会为了谎言做这种事情吗？
难道进化论可以解释这些吗？只有一种可能，他们真正的内心领受了神的确据，领受了神的平安，在今生并永世与神同在，神所带给他，神所给他们的奖赏远远超过他们所舍去的，只有这一种解释可以解释得通。拒绝认罪是我们现在人类最悲惨的光景，我们现在整个世界充满了无奈，充满了忧愁烦恼，我们看看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看看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所认识的人，我们所不认识的人，看看他们的生活多么的劳苦愁烦，他们拼命的想要享乐，以为可以抓取快乐，他们拼命的攫取财富，以为那中有平安，可是他们却在自己麻痹自己，自己欺骗自己，他们所需要的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已经赐下，然而他们却扬长而去，远离了唯一能够赦免他们祝福他们的神。亲爱的新朋友们，我不知道在座的你们谁心里有愁烦，谁心里有忧愁，谁有痛苦，谁有难过，其实我告诉你，问题的根源在于你不认识神。今天神亲自的对你说话，今天神亲自的在呼唤你，神已经把耶稣基督赐下，就是那2000年前在加略山上为了众人把自己身体舍上，使我们众人可以得赦免的神。神不需要我们做别的，神说只需要我们去敞开我们的心，只需要我们去接纳他，认识他，只需要我们去听他的话。神应许说，若是这样，我们就领受丰盛的产业，这产业远远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这产业远远是超过我们先祖亚当夏娃所遗失的福分。亲爱的朋友们，愿诗人的神今天能够开启大家，能够让大家看到自己人生的光景，我们这一生，我们的需要，我们亲人朋友的需要。愿诗人的主今天能够开启大家，使大家能够真真实实的听到神正在呼唤你，神要把耶稣基督赐给你，神要把在耶稣基督里所赐下的平安赐给你。今天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已经高坐在了神至高宝座的右边，他亲自对每一位新朋友说话，愿你平安，愿你们平安，你们愿意接受平安吗？这平安是可以是白白领受的平安，你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你们就可以白白的领受这平安，白白领受这福分，白白领受这救恩。神说，约翰福音1:9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清我们的一切的不义。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不应当今朝有酒今朝醉，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到，我们没有办法让我们头发，我们没有办法阻止我们头发由黑变白，我们也没有办法阻止我们自己，我们的亲人朋友生命的衰老和死亡。我们应当在永恒当中为我们自己做好预备，我们也应当趁我们至亲至爱的人尚在人世的时候，为他们在永恒当中做好预备。我们世人所赐的平安，我们的钱财，我们的关系，我们的银行存折，我们的房产证，只会在我们真正需要平安的时候把我们抛弃，然后去寻找下一位受害者。亲爱的朋友们，这就是我们神的爱，这就是我们对神的爱的信心，这就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确据。我邀请大家一起来读罗马书8:38-39，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膏，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亲爱的新朋友们，你们愿意接受吗？你们愿意白白的接受这份恩典吗？
你们知道吗？神正在呼唤你们，神要把这份白白的恩典赐给你们，把这份平安带给你们，把这份平安带给你们的家人。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愿意，请你们举起你们的手，请你们举起你们的手，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不要错过时间。神正在呼唤你，神2000年前就在加略山上为你所舍了性命，为了要救你们，为了要救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把这平安，真正的平安，这真正的祝福赐给我们。亲爱的朋友们，你愿意接受吗？请举起你们的手。神要把这祝福带给你，神要把这祝福带给你的家人，不要再犹豫。还有没有新的朋友？感谢主。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请你举起你的手来，白白的领受这份祝福，就是那今生和永世与神的同在。好，我们感谢主。等一下我邀请勇哥给我们举手的弟兄朋友做一个就是祷告。感谢主。那么我今天的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